今天是天数时间的第二节课，我们继续上次的第四节，要孝敬父母。父母去世了以后应该怎么样子举行丧葬呢？父母去世了以后，因为是教友，应该按照教友的礼仪办这个葬礼。同自己的本堂神父去商定日期以后，求神父为亡的亲友举行殡葬弥撒，行告别礼及下葬礼。每年到了父母的喜日，教会所规定的追思遗亡日11月2号及另领月，就是整个的11月都是为亡者祈祷。所以要为遗亡的父母祈祷，行弥撒，行善功，追念他们，求主赏赐他们的灵魂早登天国。父母对于儿女也有他的责任，就是教养。所以教育父母有严重的义务照顾好儿女的宗教的教育。就圣经来说，家庭乃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在天主的名还没有被尊重的家庭当中，儿女都不应该忘记天主使用他父母这个把他带到世界上来。而且不论好坏，通常父母都应该照顾他们的童年，因为如果没有父母的照顾，子女们不会成人。就是现在在家庭当中常常没有尽善尽美的情形之下，如果因为自己的成就并非来自父母，也应该对他们孝敬。这个问题是在非教育的家庭当中更加心酸。在这些家庭当中，孩子们如果觉得天主是的慈爱，想遵循他的旨意，常常与他父母的愿望相反，通常所带给他们的最好的意见是，当他人应当信赖父母的时候，如果父母的愿望并非绝对错误的话，他们应当尊重他们。年轻工作者要比平时更加警觉，因为他们每每出生年轻人跟他们父母之间的不和睦。意思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学问财富都比他们父母来得高，因此我们更要注意到，不要看轻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生命，而且是给我们有养育之恩。天主十诫的第五诫就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什么人？敌人打进来了，强盗冲进来了，我可不可以自卫杀人？所以第五诫的不可杀人是指不可直接杀害无辜。在下一次的三节的生命伦理当中，会详细的介绍天主十诫的第五诫。第五诫命令人要尊重他人的生命，因为人命关天。人的生命是天主所创造的，所赋给的，他同创造者主天主常常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天主是他唯一的目的，只有天主是他的主宰。从始至终，任何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无权杀害一个无辜在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是天主赋给人的无价之宝，为此人也有特别重视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它。耶稣基督在三宗圣训当中提出不可杀人的诫命以外，还要加入不可以愤怒、怀恨或者报仇，而且进一步还要求门徒们要爱自己的仇人。根据圣经的教训，故意杀害无辜的人严重的违反这个诫命。 这个是禁令是普遍的，不分时代也不分地区。那么第五戒是禁止杀害人的生命，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堕胎、安乐死、自杀、伤人、打架、争吵、仇恨、报仇等等罪行。所以关于不可杀人，我们在下一次的三节课当中会详细的介绍天主十诫的第五戒。那么第六戒不能够做不洁净的事情，六无淫邪淫。第九戒勿怨他人之妻。天主立的性别跟性欲的目的是什么呢？按照创世纪的记载，天主创造亚当以后，把他安置在乐园当中，为动物起名，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同他相称的助手，因此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相称的助手。天主在亚当熟睡的时候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叫厄娃，领他到亚当的面前，把他结为夫妇，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亚当见到厄娃非常高兴，就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他应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来的，为此男人女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从上面的圣经可以看出来，天主赋给人的性别、生育的能力跟性欲，是为是男女借着婚姻完成人类生命的延续，也夫妻生活的圆满。为此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寻求生育能力的使用和性欲的满足是正当的、神圣的。那第六戒禁止的是什么？第六戒命令的是什么？他命令的要尊重自己给他和他人的身体。保罗中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那犯邪淫的就是冒犯自己的身体。第六戒禁止的是什么？禁止在合法的婚姻之外寻求任何满足性欲的行为，比如说说或者听不洁净的故事或者笑话，听黄色的歌曲，看 A 片，结交坏朋友，进风化的场所，比如说妓院、酒家等等，这个都是第六戒所禁止的。那第九戒跟第六戒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九戒，它勿怨他人之妻。这一条诫命禁止的是故意顺从一些的这邪念恶行，因为一些的邪淫言论跟行为都是由这种不好的意愿而引起的。那么第九戒跟第六戒有什么区别呢？第六戒禁止的是行为，第九戒禁止的是邪恶的意愿，因为一切的不好的行为都是由这种意愿作为根源的。因为人有了这个邪恶的念头，就会想去做不正当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邪恶的意愿的话，人不会突然之间这个做不洁净的事情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天主十诫的第七戒跟第十戒。第七戒是禁止偷盗，第十戒他说禁止贪他人的财物。第七戒命令的是什么？人都拥有天赋的私人的财产的权利，按照 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天主创造了原主，原主亚当跟欧娃以后，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各种生物。这段圣经教导我们，天主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供全人类享用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中获得一份足够的财物，以供自己跟自己家庭的生活之用，这个就是私财权。人拥有这个私财权，才能够勤奋工作，善尽职务，家庭的生活才能够获得保障跟安定。好像我们的孟子讲的，如果人民没有恒财，这就没有恒心。所以可见的私产权为人生的重要。那么如何取得这个私产权呢？必须要用合法的也公平的方法来取得。比如说借着辛勤的劳动，或者祖产的继承、买卖交易、恩人赠送等等。天主世界的第七诫禁止的是什么呢？禁止一切侵犯他人权财的罪行。这个包括很多的项目，比如说偷盗、抢劫、欺骗、勒索、贪污、滥用公款，或者是偷工减料。那么如果我们取了不义之财，应当怎么处理呢？应当归还。偷东西的应当要还，不能以何种方式取得不义之财，都应当归还原主。而且按照真理跟公道来讲，有的偷了东西表示忏悔了，但是如果不肯归还赃物的话，这样的人还是得不到天主的宽恕，因为他的忏悔是假的。如果有真心忏悔的话，一定要归还原主。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偷了某人的财产有5000万元，他去办告诫表示忏悔，但是却不肯归还这笔钱的话，他就可以很自然的享用那5000万元的过富裕的生活了。而那个对方失去了这个财物以后，天天感到穷困。所以要主持公道的话，应当这个偷东西的要还。但是我如果偷了人家1万块钱，又不好意思还给那个人，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替代的方法，就是你把原家的这个财物，就是1万块钱，寄给养老院或者财长院或者这个智障院，来表示你还给对方了。偷盗而且还是种双重的罪，他既得罪了天主，因为他表示指控天主没有给他充分的供给，他又否认爱。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常常见到的这个不好的行为，就是没有给他人足够的赞美跟荣誉。有的时候我们赞美他人，好像以为自己也失去了一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掉，我们应当对人的做一个正确的评估。第十诫禁止的是什么？第十诫是禁止对别人财物的过分的贪恋。如果不加克制的话，这种贪心会越来越强烈，终究会出事，采取不义的手段获取他人的财物。所以第十诫跟第七诫有什么区分呢？这是区分在一个是在内心，一个是在行为。第十诫禁止的是对人的财物的贪心，第七诫 性质的是采取一切不义的手段获取他人的财物。天书十诫的第八诫，勿妄政。天书给了只有给人有说话的能力，在这个世界的万物当中只有人会说话，天书只有给人这个说话的能力，因为人是万物之灵，知道是非，能够辨别善恶。天书愿意人这种口舌所宣扬真理赞美天主的话，同时天主也要借着人的语言传达思想意愿跟感情，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促进彼此之间的和谐跟合作，使大家生活着平安跟幸福。第八节禁止的命令的是什么？他命令我们要说真话，说话要有建设性，造福人群，不可以有破坏性或者去害别人的。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要进口慎言，说话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不应当说话的是应当静默。而且我们要尊重他人的名誉，名誉是人的第二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应当说秘密的时候，也应当这个紧闭嘴巴，不要随便讲人家的这个秘密的事情。所以说话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对人的畏惧，而不是对天主的畏惧，所以我们要禁止说谎。说谎第八节禁止的是什么呢？禁止的说假见证，在掌上的面前妄告人家，在法庭上宣誓做假见证，这个都是伤害别人的。还有要禁止说谎，禁止说话夸大或者冤枉人，坏人家的名誉，泄露秘密，破坏性的批评，都是在被禁止之列。所以天书十诫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个是爱天主，第二个是爱人。在马窦福音第22章讲，你要尽心尽情尽意爱天主你的天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也是最大的。第二条与此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总结说，这个两条诫命是法律跟心智的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有两节课介绍了天主的十诫，这是法律的总纲。